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这个字你不能不知道的小系列。那真儿特别的期待在这段时间能够透过教大家一些重要的英文单字，也是我们信仰当中绝对不能够不知道的这些重要的名词，能够更深的了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跟随耶稣，能够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今天真儿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holy， 就是圣洁的。而这个字呢是一个形容词，我们要如何过一个 holy life， 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是因为神希望我们是他圣洁的子民。 holy 是今天我们所要学的单字。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 Sammy 听到 Penny 的呼唤的时候，他鼓足了勇气说，我相信，我愿意相信，但是我眼前一片黑暗，我什么都看不见。哦， Sammy， 你就凭着信心，只要踏出去第一步，你就会看见道路了。你要相信我们的国王是好的，他爱我们，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一条得救的道路。你快凭着信心踏出去那一步吧。Sammy 鼓足了勇气，反正也看不见，他心里紧张害怕极了，但是他终于愿意迈出了那一步。在想，为什么刚刚我越界的时候这么容易，可我现在凭着信心要迈出那一步却是这么的困难啊。 Sammy 鼓足了勇气，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我没有继续下坠了，哇，我真的是踏在坚实的道路上面呢。第二步，哦，眼前也有亮光了。啊 ，Benny， 我好像看见一些了。继续，继续 ，Sammy， 继续往上，继续。于是 ，Sammy 就开始高一脚、低一脚、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他那软绵绵的、只有一点点的信心之上。可是他发现，虽然他信心微小，可每迈出一步，他脚下的道路仿佛都更加的宽阔，更加的坚实了。哦，哇，这太好了。 Sammy 勇敢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可是眼前的景象把他吓坏了。四围虽然是黑暗的，但是却诸多的人影，而且好像四面都被镜子环绕了。他从镜子当中看到的自己又丑陋又污秽，满身各种各样的他自己都不愿意看到的狰狞的景象。哦，太可怕了，救救我，国王救救我，我害怕。孩子，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看你身周围的环境，也不要去看那些镜子里面自己的形象，你往上看，你往上看。 于是三米勇敢地再次睁开眼睛，定睛地向上仰望。他看到的是在那一抹黑暗当中，在上面的那个亮光反射出来的竟是国王的样子。国王眼睛里面满是慈爱，满是期待，满是期许。就这样，三米专注地定睛在国王的眼睛之上，他看着国王一步一步深深浅浅地继续地往前，继续地往上。三米加油，三米加油，你可以的，你只要相信，只要向上仰望，千万不要看你旁边，千万不要看你旁边。
好，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看旁边呢？我这个样子，我怎么配见那光明的国王呢？我
没想到，但三米心里面不断地觉得自己根本不配看到那光明圣洁的国王的时候，他反而脚步越来越轻盈了，因为从上到下所射下来的光把他整个包围住了。当他再一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他惊呆了，我怎么变成国王的样子了？我为什么这么的美，这么的完全，这么的毫无瑕疵呢？我不再是自己了。使得孩子继续往上，相信我，相信我。亲爱的小朋友，可能我会觉得 Holy 圣洁这个字离我们好遥远，因为我们有谁能够变得圣洁无瑕疵像上帝一样呢？不可能啊。我们生在最终，活在最终，长在最终，又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怎么可能与圣洁有关系呢？但是就像刚刚故事当中的，当我们愿意向上仰望，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在信心的道路上面迈出了那坚实的一步。而我们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就好像他赐给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披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拥有的形象是他所造我们的，所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恢复的那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乃是在耶稣里新造的人了。而这个新造的人的这个圣洁，不是由于我们做得好，而是由于神他白白地赐给我们的。就像在故事当中，三米他向上仰望的时候，他所看到镜子里的形象居然是国王自己的样子。亲爱的小朋友啊，我们今天不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悔改，愿意跟从，那么每一天我们就可以因着信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子民，而每一个圣洁的子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圣的。只要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厚厚遮盖之下，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再会有这一种疑惑，我怎么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因为的确我们不可能，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啊。只要我们每一天披戴耶稣所赐给我们全新的衣服，我们就能够做他圣洁的子民。今天我们要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15到16节是正儿非常非常喜爱的经文，正儿也鼓励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来学习过圣洁的生活。 Holy 不是我们做出来的，而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But just as he who called you is holy, so be holy in all you do. For it is written, b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今天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要做一个乖孩子好孩子，不是说我们再也不会犯罪了，不是说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圣洁了，而是每一天我们要透过悔改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当中，心思意念当中，我们都要选择去相信，选择去顺服，那么我们就是他圣洁的子民。在圣洁的子民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事不是圣洁的。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圣洁的子民吗？圣洁的意思就是献身给神，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他，成为他的一个部分，成为他在这个世上的代表，这就是圣洁的意思。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他圣洁的国度光明的子民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因为您是圣洁的，求您赦免我们的罪，用你独生爱子的宝血厚厚遮盖我们，让我们成为您圣洁的国度光明的子民，是属于你的有君尊的祭司，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圣洁的光中，因信而生，因信称义。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为何要信系列专题，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二位呢，继续会跟您分享如何帮助3到5岁的孩子去了解上帝对性的创造。哇，这一个话题呢，真的是如火如荼的正在展开当中。我们在谈到孩子这一段成长期，因为他喜欢模仿嘛，所以他办家家酒的游戏，我们讲了，我们小时候都想要做妈妈，想要做爸爸，然后结婚啊什么，然后你看到一个3岁多的孩子从幼稚园放学回家就对妈妈说，妈妈那个是我将来要娶她等等啊这些，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觉得好可爱好可爱，但是我觉得这段时期这些的信号正好是提醒我们爸爸妈妈可以去跟孩子解释婚姻是怎么回事，跟孩子解释说哦，现在你还太早啦，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的婚姻是为了什么什么，完全可以跟解释，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在办家家酒的过程当中去体会说啊，你知不知道做妈妈有多辛苦？为什么你这个年龄层不能做妈妈呢？你照顾你的这个婴儿，有些什么东西需要注意呢？等等，我觉得在每一个这个角色的扮演背后是隐藏着一种渴望，就这个孩子他渴望成长，渴望在自己的性别这个角色上面能够完成得很好，所以他就早早的开始训练了，甚至也是一种表现，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一种职业的一个选择。我做妈妈，我做医生，我做护士，我做老师，那很多时候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拓宽，就是说能够做母亲做父亲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天职，是神借着这个婚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在3岁5岁的期间跟孩子去做，
是
不要觉得你好搞笑哦，你真的要娶她或者什么，我们就一笑过之，我觉得就错过了一个很黄金的一个阶段，跟孩子解释到底上帝的创造是怎么样的。你看我们讲到了这段时期孩子的生理的身体的这种变化，我们也发现说其实这段时间孩子他已经有了一个意识，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家庭就会开始分房了，可能孩子如果婴幼儿的时候是跟父母亲睡一个房间，那么可能3岁之后呢就会慢慢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也有些孩子坚持要跟爸爸妈妈睡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批评哦，你如果他还跟爸爸妈妈睡那就是不好不成熟的一个，但是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常态， 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长谈，因为爸爸妈妈有他们需要的私人的空间。为什么你需要单独睡呢？当我们单独睡，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要去解决他们害怕黑啊，什么这些各种各样的恐惧，不是说抛弃他们，而是借着同样的一个单独睡的一个机会，也是可以解释性别和性这方面的教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是的，是的，我觉得三到五岁他们就开始会更多的注意到。那上次我们零到两岁，我们就说教他们一些的看得见的身体外面的一些事情，一些的我们的器官嘛。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开始让他们知道上帝创造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男生有一个叫做男生的生殖器官是在外面的，女生呢她是有一个生殖器官是在里面是看不到的。上次我们有提到我们不要去用那些小鸡鸡啊这样子的一些名，我们就把它真的名字讲清楚，因为这个是一个美好，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就教孩子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殖器官，那这个生殖器官呢是将来上帝让我们长大之后呢，就是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 make baby， 就是有婴孩。他们呢就开始会注意到这些不一样，像上次也讲到，就是说男生是站着尿尿，然后女生是坐着。当他问的时候，或许我们看到什么，有什么机会，要抓准那些机会去教育。
是，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孩子，因为他们问十万个为什么嘛，有些时候他们会问这些我讲的令父母亲觉得很尴尬的问题。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分享过很有趣，她说她跟自己的女儿洗澡，那女儿大概三四岁的时间，他们一直坐在浴盆里面，然后她的女儿突然就说，她说妈妈为什么你的奶奶会在肚子上？其实是因为她母乳喂养之后乳房有些下垂，所以她女儿就问出这个问题，当时她就疯掉了。然后她说，妈妈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你的这个像一大颗葡萄一样挂在肚子上，她这么说。所以在妈妈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妈妈不能说因为自己尴尬的不行，然后觉得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她就必须要强压着自己非常尴尬的一种状态，然后告诉哦，等你长大了你也会有，你们都是喝妈妈的母乳长大的，因为被母乳喂养你之后呢，我就会有一些衰老，我可能就会一些下垂。但当她很正经很严肃的跟自己的孩子分享的时候，他很快他也就过去了，这个问题问完他就过去了。因为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们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是不带有色情，不带有罪，不带有任何的我们大人以为的错误的东西在里面，他们是非常单纯的纯净的十万个为什么。
对对，
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去比如说公共的澡堂洗澡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一些大人的异性可能会有一些生殖器的一些勃起啊什么，他就会问说为什么他的这么大我的这么小啊等等的，他会问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回答，都要排除那些罪恶的成熟，就是从大人的一种理解力解释过的这种方法，让孩子们觉得你太羞耻了，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孩子丝毫都不是有羞耻的那一种不可见人的动机去问这些问题的，他们就是单纯的问这些跟性有关的话题。那父母亲要做的就是做好随时的准备，来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语言回答，纠正他们那些错误的语言，可能他用的语言是错误的，听别人说或者怎么样，他用的错误的语言你就教导说，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讲了正确的医学的名词，生理学的名词来解释这些器官，然后解释这些器官的功用，但是不需要解释具体，因为三到五岁的孩子根本没有我们以为的性的这种探究和好奇，因为他们背后只是好奇这个名词或者是这件事件的这个定义而已。
对对对，
不需要害怕说，哎呀，万一他继续问下去怎么办？他们不会万一继续问下去的。万一继续问下去，我们就会说， 等你六岁之后，等你慢慢身体开始发育，有需要知道的时候，妈妈会来告诉你下面一个阶段是什么。因为我们整个人生的成长过程，每一个阶段你只需要学好你这个阶段需要学习的就
是、
所以也不一定是说孩子问什么我们一定要以为的那种，像对一个青少年解释那样。所以三到五岁的孩子要的是一个大的概念和大的童话，
的确是这样子。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有几个方面，在这个年纪，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呢，我们是神所创造，是美好的创造，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神所创造的一个个体。另外呢，男生跟女生是有别的，当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定型了。因为呢，我们如果去照那个超音波去看的时候，其实是看得到，到底医生可能会说你是怀了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女生。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可是呢都是神所喜悦所创造的。第三就是我们要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去教孩子，如果有人让我们不舒服，他碰我们不舒服，我们不喜欢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说不，然后要赶紧的离开那个地方呀。我想这些很重要 concept， 就是这些理念呢，我们要一点点一点点的就渗入在这个孩子的里面。
是，我想除了教会他们自我保护之外，我们也特别的强调，就是让他们学会尊重其他人。
哎，对 对，
在三到五岁的男孩子女孩子，我们已经说了，他们并没有清楚的男孩子跟女孩子不同的概念。
对，
那我们呢从小就特别的教导我们家老大，因为他是儿子，那我们那时候就教导他说，因为你是男孩，神创造一个男孩是以一个保护者带领者的状态来面对他的人际关系的。如果你身边有女同学女孩子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培养自己做一个 gentleman。 三到五岁的孩子就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就会教导他说不可以对女孩子不尊重啊，然后使用暴力啊等等这些。因为三到五岁的孩子最喜欢打架了，不高兴就打，对吧？他没有概念。那我们也不是说你不能打架，他真的还是有些时候他就会打架，可是我会一直一直强调说，你如果跟你玩的小朋友里面是一个小女生，是小女孩，你要特别刻意的要学会自制，要讲道理。当然我们也明白告诉他说，你也需要学会自我保护，不是说男孩子就可以打女孩子就不可以打。但是我常常说，因为男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真的是动力比较强比较粗糙，但女孩子玩的东西就比较精细，从小就是这样的，发现他们就不喜欢打闹啊，什么飞机打仗的游戏啊，他们更多的是比较安静的小公主啊，扮家家呀什么的。但是如果你的玩伴里面有一些非常活泼非常开朗非常好动的女孩子的话，你不能说她就像个假男孩假小子，她就是、对，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尊重她。不，我们其实尊重一个女孩子也会帮助这个女孩子建立一个女孩子的身份的认知。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说一定女孩子就要某一种样子，男孩子就要某一种样子，而是说在两性关系的彼此尊重上面一定是男女有别的。
对，
发现只有当男孩子学会保护尊重女孩子，他的那个男性的神创造的这一个功用才会彰显出来。而一个女孩子呢，在一个被爱被保护被尊重的情况底下，这个女孩子也比较容易去选择按照上帝创造的女性的一个帮助者的角色，顺从的这个角色来去面对她未来的人生。其实之所以他们后来争竞不下，然后彼此有很深的这种竞争性，其实是从小就养成的，不管是在幼儿园在家或者在什么环境里面，父母亲都没有有意识的去根据自己孩子不同的性别去教养他们，做一个女孩跟男孩的不同，而是说要忽略这个不同，为了要男女平等就忽略不计。男孩子可以做的事女孩子也可以做，而且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做得好。我呢男孩就 头也抬不起来，他当然也不会去保护女孩，那就耀武扬威，非常的 aggressive， 就是侵略性非常强，他也不学会尊重男性和顺从。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说一种错误的教导的意识，其实是回归到他们三到五岁刚刚开始在异性当中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发现无论是外界还是他们自己内部都没有这个意识去从自己作为女孩或者作为男孩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人际关系。
是的，因为我们做父母的需要装备抵挡那些破坏性的道德信息，我们也要留意，因为我们的孩子他看的卡通片啊，或许他看到在这个玩游戏的地方可能有不一样的这些的不好的信息传给他的时候，那当父母他看到比如说讲到尊重，比如说一个小男孩他有可能会好奇啊，或许说顽皮啊，就是去掀那个小女的裙子，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过程，我们千万不要马上就把他骂成不行啊，因为我们是大罪人，他们是小罪人，我们都会犯错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抓紧这样的机会去教那个尊重，我们要有一个亲密而正面的亲子关系，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从正面的来教，这样子其实对女孩子呢是不尊重，那这样子我们做男生呢我们就不这样做。我是觉得呢这个教导呢是慢慢的来教，而且呢是抓住机会就教，而且重复，不是说我今天教了一次哦，我就以后不需要教了，还是不断的重复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在这个三到五岁的时候是一个我们的黄金时间，就是我所说的。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暂时把一个这么重要的话题只是分享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未来几期的节目会继续跟您分享三到五岁的孩子我们如何去与他谈性。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拜。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电影就在我心里。不客气。